拍拍自己的胸膛说，哇，刚刚敬拜我年轻了五岁。哇，你看适合敬拜的地方就觉得离你们好远。这是我们这次贴近特会的第一场，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却是整个贯穿神在我们这次特会当中他想做的一件事情。使徒行传13章22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吗？使徒行传13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既已废了，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暂停，都没有开口啊，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啊，好不好？开口宣告神的话，好，预备，来。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这次我们的主题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合就是贴近的意思。但今天晚上呢，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叫做，你跳去哪啦？不要紧张。我今天要分享的那个字就叫做寻得。跟我来念一遍 ，Heurisko。哎，发音正常一点的，不是 heo 哈 ，Heurisko。就是寻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发音。你知道啊，那个有一个人叫做阿基米德，有没有听过？有听过阿基米德吗？哇，他在那时候国王给他一个命令啊，要称出这个皇冠到底是不是纯金的啊，所以他就苦想很久。他有一天他在泡澡的时候，他一泡到那个水缸里面，那个水就流出来，他立刻只要把皇冠放到那个水里面，流出来的水就相当于他的质量，所以他就大喊着，没有穿衣服，就一路裸奔到皇宫， Heurisko。我发现了，寻得就是这个字。其实这句话呢，并不是出现在新约，而是从撒母耳记上13章开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好，预备来。撒母耳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你做糊涂事了，没有遵守。好，下一节。现在
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13、14节出现了没有遵守，所以我现在寻得。所以什么叫做寻得？我要发现，我要去找一个能够去遵行我旨意的人。但实际上，神透过撒母耳先知对扫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得跟你说一句话，大卫那时候还没出生嘞。我们会说，哎呀，我发现了，好像这个扫罗王他并不遵守神的道，也不遵守神的旨意啊！神再次给他机会，他还是一样虚假，还是一样装假，所以我不选你了，我就找，哎呀，我找到大卫了啊，就是你了。大卫那时候还没出生，大卫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出生。所以什么叫做寻找？我们好像以为神在众人当中啊找到我们啊，对不对？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一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不知道我们的翻译要怎么翻译哈 ？Sorry， 那个不是说我都在找，找了半天，我不知道哪里找一找。哎呀，原来是你，你在这啊？不是，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出生，所以什么叫做找？什么叫做寻得？寻得就表示我要预备。因为扫罗一连串的不顺服，因为他就一直不顺服，坚持不顺服，他就持续的不顺服，以至于神就越来越放手，以至于至终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那什么叫做寻得呢？所以神就要为自己预备一个，我要为自己预备一个，他定义凡是要遵行我旨意的人。所以大卫从出生到他成长到被高立到被拣选的一个过程，当王的过程当中，这一个人他凡事上都要一直去依靠神，他凡事上都要一直去寻求神，他大小事上都一直来到神的面前，失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被指正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被他里面的一切的软弱都被曝光的时候，他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叫做一直定义要神，定义要神，定义要神，神每一次在他的手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对于扫罗，神的手是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对于大卫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以至于这个人就一步一步踏上了合神心意的道路。所以什么叫做寻得？寻得其实是一个过程，寻得包含了拣选，寻得也包含了我的每一个反应。所以亲爱的家人，全球72亿的人口，在2024年8月1号的晚上，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去宣告， 我们好像就是要去对齐神。这四天的当中，我鼓励你真的做一个祷告，主啊，寻得我，我在这里，寻得我，我要被你寻见，我要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甚至是我吃饭的时候，甚至我回到我住宿的地方的时候，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看到了我，你能够对我说 Heurisko， 我找到了，我寻得了。可是说实在啊，撒母耳先知也会看走眼了，因为我们通常一想到合神心意，哇，这个人不得了啊，要合神心意的人，最起码品格要比我好吧，啊，不错吧，啊，总是在台上侍奉的人嘛，恩赐能力外表总是很出众嘛，他才会合神心意嘛。我告诉你，撒母耳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撒上16章，你知道吗？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从神厌弃扫罗做王到撒母耳要去高大卫，你知道中间隔了多少年吗？至少隔了20年。20年，神给扫罗一直有机会，但他一直一直不顺服，一直不顺服，以至于神放手。终于，撒母耳领受一个负担，我要去膏这个孩子。当他的大哥出现的时候，当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撒母耳第一眼就说，这个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是他没有错，外表俊美。你知道大卫长得外表俊美，哥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哦，哎，你们都没反应，啊，对不对？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姐妹很漂亮，我们就知道，哎，她的姐妹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看到一个弟兄，哎，很帅啊，他的兄弟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外表高大又帅气，撒母耳第一眼看到他，以利亚就是他啦。神就对撒母耳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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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什么？来，预备，请。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哎，有时候我们觉得合神心意，那个人应该比较像合神心意。哎呀，看到李群牧师，哎，一副就是合神心意的样子，就是他了啊！刚刚看到那个 Elvin 啊，戴金帽啊，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合神心意的样子，啊啊！哎，这一看就是合神心意的样子。我算什么？我也没什么恩赐，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啊。论到合神心意，再怎么看，再怎么找，也不会找到我身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我们总觉得合神心意总是显耀于人当中的那个人，我们不会觉得那个人是我。神说他不看人的外貌，他看人的内心。所以什么叫做寻得？ 有时候我们在敬拜，可能或许我今天在忙别的服事，可能我的侍奉没那么多哈，我并不显耀，可能我在台下就是一个 follower， 我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敬拜，我就很普通。可是我里面常常就是保持说，神啊，我就是要你，我时时刻刻的渴慕你。我或许没有舞蹈的能力，我或许没有乐器的能力，但是我就是一直很渴望要你，我很渴望要你，我就是很渴望你在我身上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在我的感情上面掌权，在我的学业上面掌权，甚至是连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都让你来掌管。主，我就是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我就是定义我要对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旨意，我都要回应 yes。 在我所遭遇到的每一个困难环境，我都愿意说，主，我愿意。这个服事可能好像没有人要，但主，好，我来做。我或许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愿意。有些需要来到的时候，大家都避开唯恐不及啊，但是说 那我来。你知道有些服事啊，是你不做还好，你做了大家会不喜欢你呢。联络、招聚、邀约、安排饭食服侍，哎呦，大家来打扫哦！到时候发觉拿扫把拖把的只有你一个。另外，就有时候我们什么叫合神心，就是在每一件很细微的小事上面，我就定义说，主，我愿意。在每一个细微的事上，好像是神现在光照我，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你要回去跟他道歉。你刚刚心思意念，你的情感里面有一个对人的一个骄傲，你愿不愿意悔改？好像神有时候感动我们，突然想到一个人，我要不要拨个电话给他，传个简讯给他，关心他最近好不好？哎呀，算了，大概是我想太多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细微的回应，都是在查验我们是不是一直去回应神，去回应神。这个在回应的过程就叫做寻得。所以神在寻得，他在找，他在找。同时我一直在预备我自己的生命，我也让神可以寻得到我。所以寻得是两面的事情，绝对不是只有神主动。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学习顺服，我学习谦卑，我学习在每一个服事上面的需要上面，我愿意摆上。好像在我有难处的时候，看到别人有金钱的需要，我仍然也愿意去参与奉献。好像这样的一个服事并没有人要去用，在职场上面这个工作没有人要去做。甚至好像有人在争吵的当中，我愿意去帮助他们去和好。我就是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我愿意去做。你正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帮助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推到神的面前，让神可以寻得。所以寻得绝对不是神突然啊，那个，哎呦，找到了，找到了。好，神从来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发现了，不是，而是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预备，神就在预备你，神就在拉着你，你越靠近他，他的手越来越紧。你定义要来服侍他，他开始就在修剪你的口；你定义要来过圣洁的生活，他就修剪你的心思意念情感。你越来越靠近他，在每一个服侍上你愿意摆上，他好像就会让你遭遇到一些的挑战。所以难怪有时候我会觉得，诶，不服侍好像还蛮快乐的，一服侍怎么这么累啊？那不祷告好像生命还蛮快乐的，一祷告奇怪我的生活怎么老生这么多的挑战和试探。因为什么？当你越愿意把自己一直交在神面前的时候，让他寻得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手就越来越，你都没回应我，他的手就越来越，跟我说一遍，当我愿意贴近神的时候，再一次，当我愿意贴近神的时候，他的手在我身上就越来越紧。这个就叫做寻得。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
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
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你会为了一个 宝贝，变卖你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吗？值不值得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的比喻的信息的里面讲到天国当中的其中一个教导。耶稣基督现在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一个买卖的人，他是一个买卖的人，他发现了，遇见了，他遇见了那个宝贝，那个遇见希腊文就叫做啊，来来，那个遇见的就叫 Heurisco， 他发现了，他就把它怎样藏起来。亲爱的家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定义要操练爱主，你定义要操练去渴慕神，你定义在你的生活当中，主，我就是要把我自己一直献给你，我定义说我很软弱，但是主，我就一直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在神的眼中，在基督眼中，这个就是国度的原则，他要把你怎样买回来，还要藏起来。对于一个渴慕神的人，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而且宝贝到一种地步，他要把你藏起来。哇，好美哦！什么时候神要把我藏起来？你再看看四五节、四六节、十三章、四十五、四六，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什么好珍珠了哈，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个遇见又是什么 ？Heurisco， 他找到了一个珠子，找到了，然后呢，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下。哎，现在我现在讲一个国度的事情。我们以为天国哈，就是我们信耶稣受洗以后啊，我将来就进到一个天国，哇，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哇，新天新地，黄金街，碧玉城，生命河，生命的宝座，留下来有生命树，果子上面也有医治等等，哇，荣耀啊，荣耀啊。在耶稣的眼里，他愿意用这一切去买你。你有想过吗？这叫做天国。就是他愿意用这一切，他换掉这一切，他要买到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他定义渴慕我，要我，爱我，对他而言这一切他都可以放下，他要把你买下来，他要把你藏起来，他要拥有你。所以这个寻得是他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他一直在找，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直预备自己被他找到，被他找到，被他找到，被他找到，极致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还可以更深的找，更深的找。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啊，参加一些结婚的典礼，你常会听到那个新郎啊说出爱的誓言，在众女子当中，我找到了你。有没有雅各有这一段，对不对？啊，这个女子就说啊，我的良人像是什么荆棘当中的什么苹果树。哇，你看这个比喻。好像其他的男人都是荆棘，唯独他的先生是苹果树，这一巴掌打死所有的男人，这样哈。他说啊，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最美，你最美。但这个 heurisco 不是用在婚礼上，这个 heurisco 的找到是用在可能两人已经结婚50年、60年的钻石婚的当中。我认识你已经认识了好多年了，我们已经结婚可能50年了，我们可能结婚60年了。这位老先生对着他的老太太说，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是这个的找到。所以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年轻人，你渴望与神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是被他这么深的找到吗？以至于你认识耶稣，我真的好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找，我也想找到他。所以这个寻找是彼此互相吸引，透过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真正的爱情都是 互相奔赴的，是不是？这就叫做 heurisco。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爱情吗？我们渴望的是找到我一生的配偶，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爱情。其实在我一生我离世之前，就像是神对大卫说，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以至于大卫甚至也能够 echo 说，神啊，我也找到了你。这就叫寻找。我期待这四天，不论你在吃饭、聚会、敬拜、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是你早上起来的那前十分钟，你真的跟神祷告说，神，我在这里，寻得我，寻得我，寻得我。阿们。把时间交给马蒂亚牧师。
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找到一个大卫，但是在主回来的时候他是要找到一个大卫的世代。阿们。所以就不是一两个人齁，是我们一起被他找到。Heurisko, 他每次蒙恩讲这个字，我可以感觉到，在灵里面感觉到神找到我们的那个兴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了，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他真的愿意贴近我的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诗篇132篇。我要讲一下到底大卫哪一点他这样子让神的心满足。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利耶林就寻见了。
好，我先从第六节开始讲哈。这个诗篇哈，作者不详，所以不是大卫在写他自己，好，在歌颂他自己有多么的爱神哈。那有的人说可能是所罗门哈。那这里他第六节。好，所以他这里先是讲到大卫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那这里讲到大卫所有为了神，他是为了神齁，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受苦，你不觉得，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有时候受苦是活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自己关起门来讲是活该了，到外面的时候可能就不大承认了齁。Anyway, 好，所以这里祷告说，诗人祷告说，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就是他为了神，为了坚持爱神，为了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所带来的苦难。所以这个诗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纪念。那我今天鼓励大家，你所有做的，不管你在传福音，在学校里面，好，甚至于所有你为神所站住的立场，好，现在很容易可以受逼迫哈。神都纪念，神都纪念，在神的眼中这是被纪念的。好，那第六节哈，这里他讲到大卫哈，讲到他跟大卫，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你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这整个诗篇都在讲大卫。那他说 OK, 前面这一节比较白话，真正比较清楚的翻译是，我们在以法他听见了约柜。好，我们在以法他就听见了约柜。你知道大卫齁，他在住在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住在伯利恒，他大概15到17岁之间去撒哥利亚，有够年轻吧。我们当中有没有17岁的举一下手。我们当中有没有17岁的站起来一下。Anyway, 好，你要知道17岁他去撒哥利亚，他撒了哥利亚，撒完之后他就差不多都是在皇宫里面，他就已经不是在住在伯利恒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们在 以法他在伯利恒的那个地方，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约柜的事情。好，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也没有圣灵嘛，所以神的同在就是约柜，神的荣耀就是约柜。所以他这里就在讲说，大卫他们就在讲说，哇，我们小时候，你要知道他17岁就去打歌利亚了，15到17岁他接着就扫罗把他常常叫到宫里面，他就没有真正住在伯利恒了。所以那是都是在他17岁以前的事情。他那时候听到约柜，哎呀，他就听到，哇，所有约柜的故事这么神奇哈！哇，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然后呢，他们一脚踏在约旦河，河水就停住了，就立起来了。好，他就是听这些故事，然后他听到什么？听到在耶利哥，祭司抬着约柜，好，这样子安静的走，然后就七次之后大声的赞美，然后怎么样？城墙就倒塌了。这就是他在这里讲的，他听到约柜即使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当中，放在大滚庙，然后呢，所有的偶像第二天全都倒在地上。这里就是他所讲的，大卫说，哇，我们那时候在以法他在伯利恒的时候就听这些故事，听了就很兴奋啊，听了就很羡慕，听了就很渴慕。哎呀，我心里就在想说，主啊，我们是听到没有感觉，啊，又讲这段经文，我已经知道了，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大卫那时候听到这些东西，他多羡慕啊，他多羡慕，以至于你看第二节，他就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我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就是听到约柜的这些神的荣耀，神的能力，他就渴慕到一个地步，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也不上我的床榻。这里他讲到说我不进我的帐幕，就是讲他不进他的家了。好，不进他的家，其实这里是诗人用写的方式，好，我不上我的床榻，床榻就是床，好，讲到一个，你知道，就是你，就是讲到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主啊，我一直，他这里讲说，主啊，我一定要先，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盹，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不上我的床榻，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直到我得着你的同在，直到我得着你的荣耀，直到我得着你。听他说，我的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家不是最重要的，好，不上我的床榻。现在很流行怎么样？躺平。我跟你讲，我帮你试过了，躺平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躺平完再站起来，所有的问题都还在。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去听那些短视频教你的，一点用都没有。好，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讲到他不愿意过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好，其实我跟你讲，我读到这里，我真的仔细去默想去读的时候，哎，我就真的跟主悔改，我说，主啊，每一个晨祷会我们需要这么 struggling 哈，这样子起来哈，还有我们大专怎么要弄那个晨祷会都是不可能七点钟的哈，没有人要七点钟起来晨祷啊，我们的大学生。哎，他这里是说，我为了神的同在，好，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你知道那个大卫的那个渴慕，就是我就是要得着，我就是要得着神的同在，主，我就是要得着你，因为这个约柜太荣耀了。我觉得这是他摸着神心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那个渴慕，那个要到一个地步。好，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你就不用管你的家人了哈，我不是指这个，我现在在讲你的优先次序。你的优先次序，你不是不管，但是你的优先次序。你知道我们每天哈看这么多 text message 哈，从各地各方来的。 好，我有一天早上看了一个 message， 哇，不是有一天早上，我那天晚上就看了一个 message， 我心情就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下沉，有一点点焦虑，哈哈，就觉得说哇，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因为那是我不能掌控的一件事情啊，我真的就是心里面就是闷闷的啦，就是不开心，因为我有担心哈。然后第二天早上晨祷会，那天 Elvin 带哈 ，Elvin 就说，你知道他是赞美吗？他就说，我们现在来晨祷哈，我们来赞美十分钟，到直到有突破，然后不可以讲方言，好，你只能一直赞美，去赞美神的属性哈，你要用悟性不断的赞美他，好。那天的话，我就说好。然后我们大家都 open 我们的 mic 哈，然后我就开始赞美，在我们家的客厅赞美哈，我就成为那个咒主人的，早上七点钟把我们所有的 roommate 都叫醒了，应该据我另外一个室友告诉我说，应该没有人不被你吵醒哈，我说我在客厅赞美啊，应该比较好，他说客厅传的才远，一大早我就哈利路亚，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你知道十分钟结束之后，神就跟我说，你记不记得我给你的应许？我就突然间闪一下，我完全忘了，当我第一次遇见这个困难的时候，神有给我话，神有给我应许，我完全忘记了，我又被接下来的坏消息又埋没了。啊！我就跟主说，主，我真的跟你悔改，我应该要一直来宣告你的话，我不应该一直看着这件事情，或者看着这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被冒犯，就是因为我们在注意人跟注意事。真的，你就是一直看着这个人，哎呀，他又变得比较不好了，哎呀，他今天又这样子了，哎呀，他又说这个话了。哎呀，他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我跟你讲啊，我光景好的时候，哎呀，我说我一直注视神。我跟你讲，我觉得每一样事情都没有关系。真的，我光景好的，你来试试看。我是很难被冒犯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我自己真的觉得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神，这是一个极大的救恩蕴藏在里面。我跟你讲，你知道大卫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他就是整天都是主啊，我要寻找你的同在，神啊，我要寻找你。所以你看看这个人，大家都怕哥利亚，他不怕。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上面哈，在你的关系上面，或甚至于你对你自己，或甚至于你的健康，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那个难处像一个哥利亚一样？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只要不注视神，我觉得我前面就有一个哥利亚。我真的觉得我不注视神，我前面就有一个哥利亚。所以我这次重新再读诗篇132篇，我就跟主说，主，你给我这个恩典，让我每天也是这样子。主啊，我就是要寻找你，我每天就是要一直寻找你，就像你寻找我一样。我每天就要这样子来寻找你，我一定要记得你，我一定要一直的注视你，我一定要记得你是神，我一定要记得你的话，我要记得你的应许。但有时候看看环境，我们不要说不好的环境好了，我有时候觉得我的日子，然后早上起来没做什么事，参加个祷告会，没做什么事，诶，怎么晚上要睡觉啦？我一天就没了耶。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一天日子在过去，你不断的在变老，然后你觉得你什么事都没做。我跟你讲哈，我这个人哈，我是很需要看到事情一直往前走的人，我如果事情不动，我会焦虑。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子，事情不进展会焦虑的？好，我跟你讲，我这人就这样子。如果事情，如果我没有进步，别人也没有进步，我跟你讲，我是很容易焦虑的。我跟你讲， 我很确认我绝对不能去富士康工作去做流水线，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会疯掉的，我一定要看到成品。你一定要让我组装那个 iPhone， 你不能让我只组装一个零件，每天做那件事我会疯掉的。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突然间觉得，啊，我的生命好没有意义哦。我觉得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好没有意义哦，数算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但是当我一早起来，如果我有这样子遇见他，我读到他的话，我好好的赞美，我好好的亲近神，甚至于有的时候神的一句话，那个读经进度好好的读经，我真的鼓励你真的要好好的读经啊。你如果很忙的话，我们360都帮你录好了，你看我们那弟兄读的多好听啊，对不对？哎呀，我跟你讲，整天那个卷舌音什么什么跳，我还不会讲跳舌音，那没卷舌他还不高兴呢，好，字正腔圆的在帮你们录读圣经哈。你真的，你就算没有时间，你开车的时候你都可以听。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只是今天一个赞美，神对我说话了。我跟你讲，我突然间觉得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我就觉得，哦，我今天太有意义了，我太有意义了，原来神是这样子一位神。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你一直寻求他，你寻见了，你的那个快乐跟你每天都在处理事情，但是可以有神也可以没有神，你心里面那个烦躁，没有盼望，那个无聊 boring。 这次办特会我就一直跟我的同工讲，不用完美，不用完美，有人觉得饭不好吃 ，sorry， 但是这一点都不重要。有人觉得事情没做好、没谈好、没唱好，没有关系。亲爱家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不在乎神的同在，在到一个地步。你被冒犯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高兴，你对这个人的不满，对那个人的不满，你对事情的焦虑，不愿意放手，但是你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完全不在乎。我跟你讲，这两个样你只能有一个的，你去试试看，这两样你只能有一个，你手上只能抓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刚刚 Elvin 说 Let go let go let go 一直唱哈，我就一直在甩，我还要再 let go， 我不能让我 let go 的东西又回来啊！我要把它甩远一点。你不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很容易被我 let go 的东西又追回来，因为我又忘记神了。所以大卫在这里讲，他说：“主啊，我真的向你许一个愿，我要向你起一个誓。主，我这一生，你知道他许这个愿不是？”哇，你以为到大卫迎约柜的那一天他许了这个愿 ？No， 从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从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有点像现在我们在你在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你听到的这些神的事情，大卫深深触动他的心，他说我要向神起誓，我只要找到神的同在。啊，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一直跟主悔改，一直跟主悔改，我的眼目只要偏离一点点，真的那个不快乐就进来了，那个焦虑就进来，那个不高兴就进来了。真的，我只要一直注视神，即使别人对我不耐烦，还跟我道歉呢，我都觉得还好啊，我也没有感受到。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有神的同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可以这样子的快乐。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哈，就是在迎约柜的时候，所以 你知道大卫一直在寻找神的同在，一直在寻找同在，所以第六节他说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好，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你要知道哈，在大卫要迎约柜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柜被掳有70年。70年没有人问约柜在哪里。70年没有人想到要把约柜找回来。我觉得很讶异。70年。你要知道扫罗根本都不在乎，整个国家没有这样子约柜在这个当中，他们就觉得哦，我有什么事问问以弗德就好了，只要我问以弗德神会回答我就好了。但会大卫不满足，大卫说我要神的约柜。亲爱家人，神的约柜就是神的同在。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住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住在那个当中，所以他们只能有约柜。70年 no one care， 但是这个人从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就想要，只是那个时候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把约柜赢回来。他把赢回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他要把神迎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他终于做王了，他可以把神再带回到这个国家的里面，所以他就要迎约柜。他一做王没多久，好，他就开始计划要迎约柜。他找了3万人，哈，3万人，大家来看哈，我们现在要把约柜迎回来了。我们在基列耶林终于听到，我们知道约柜在哪里了。我们现在要把它找回来，这是属于以色列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好，你看那个70年，祭司都还有哦，但是没有人要去把约柜迎回来。他第一次迎约柜，现在家人发生什么事？他做错事了，哈，他把约柜放在新车上面，好，然后乌撒用手去扶约柜，神就击杀他。你有没有想过哈？当时旁边有3万人，3万人哈，像是一个 parade 一样哈，3万人，然后约柜进来，然后突然间一进来，哎，有人死了，而且是祭司。哇，你有没有想过那3万个嘴巴？你看神不喜悦，你看神多可怕。你知道他们以前是很怕神的，所以在博士麦的时候，约柜停在博士麦的时候，菲利斯人把他送到博士麦。你知道他们去偷窥啊，偷窥就很多人被杀嘛，很多人被杀，结果他们怎么样？赶快把约柜拿走啊，不要放在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所以其实大卫也吓到了，你知道大卫也吓到了，他就把约柜把他送到基列，就把他送回俄别以东哈，他把他送回俄别以东。但是我在这里我真的很感动哈，我心里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做错事了，我可能就不敢再去迎约柜了，我可能会说，哎，李群你去迎吧，下次换你，好，我一次就够了，我已经害死一个祭司了哈。我赢一次就好了，下次你们吧，神大概不喜悦我。但是大卫不是哈，你知道你的渴慕哈，他的渴慕大过于他的软弱，他的犯错。我有时候觉得我真的好在乎我自己哦，我好在乎我自己哦。好，我的感觉，那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做的事，我所负责的事情，我有没有做好？我当然要全心全力，但是我觉得，我就跟你讲是 priority， 我不是说哦，我在乎神，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你去死吧，我 who cares， 我伤到你我也不在乎，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先后次序。大卫的那个渴慕，神，我就是单单的要你，我就是单单的要你，我就是单单的要你。当他只要神的时候，其他东西就好像还好吗？好像也没那么痛。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真的，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如果你把神放第一位的时候，我跟你讲，生活有很多事情，很多小事，很多你听到的东西，都会让你不高兴，都会让你紧张，都会让你焦虑，都会让你下沉，都会让你没有盼望。我们当中有些人为婚姻祷告，我们每天早上每一个，我不想敢讲每天早上，每一个礼拜我们起码有两三天是为我们当中单身的婚姻祷告。但是他睁开眼睛看一看也没有看到谁。所以我就跟你讲，你用肉眼看有时候真的很没有盼望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位神，我跟你讲，大卫的他为什么能够讨神喜悦，他为什么能够经历这么多，但是他的反应，他为什么能有这些反应，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就是因为他注视的是神，他注视的不是环境，他从神那里看到未来。亲爱的家人，不觉得我们很需要看到未来吗？哈，看那个算命的多赚钱啊，人是没有盼望的时候就很想知道未来。大卫就是因为他只寻求神，所以他可以看到未来。这是我下次再讲。但是今天我要讲的，真的，你知道，所以他就没有被打败，他就去研究他到底错在哪里。我做错了，没有关系，我要再做一次，但是我已经向雅各，他说我向雅各，我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第二次失败了，没有关系，再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一定要把约柜这个神的荣耀找回来。他第二次他就做对了，你知道吗？我这次重新看他赢约柜的那段经文，放一下哈。他赢约柜的，诶，有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好。他就讲，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见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你知道我这次看到这个的时候，那我心里面好感动哦。你知道，一个从他一听到，从小在以法他听到约柜的事情，就开始渴慕，开始想念神，开始要寻求神，这是他一直一直在找的东西。你能够想象他那天迎约柜吗？你能够想象你很想见的一个人，今天你要去机场接他的那个感觉吗？一直在等那个门打开，看他，如果是 international flight 哈，从那个关走出来，是不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哎，出来了，就你知道，就等着他可以走过来，然后怎么样，赶快跑上去抱他。你知道大卫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跳舞是为了要跳舞而跳舞，大卫要跳舞是因为你能够想象一个从他的 use 就渴慕神的人，到这一天他起誓，他不睡觉，他不为自己先盖宫殿，他不先为自己预备最上好的东西，他只是为了要把这个约柜找回来。那一天他看到的时候，他有多兴奋？这就是蒙恩讲的双向奔赴啊！他跟神真的是双向奔赴啊！主啊，我终于要把你迎来了。看到了没有？这是我打下来的大京城，耶布斯人是最难打的。耶稣，这是 for you， 这是你应当在的地方，约柜应当在的地方，这是神你应当被尊荣的地方。花尽所有的力气，我觉得他看到约柜，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你知道。 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极力跳舞。哇，在这个之前好像还没有人这样子过吧？哈，有没有谁在约柜面前极力跳舞的？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渴望在这四天是一个开始。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要来这里的时候，包括 altar call 的时候，你那种跟主说，主啊 Eurisco， 你找到我，我也要来找你，我真的要来找你，双向奔赴啊，这个字实在太好了。请你们不要只有用在你们的友谊跟你们的情人身上，真的，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最被辜负的情人就是我们的耶稣了，真的。大卫他迎约柜，他就是这样子，哇，他不知道，他完全兴奋到，他对神的爱到一个极致，他兴奋到，他今天终于可以把约柜迎来了，所以他开始跳舞了。这是为什么他的老婆没有办法理解？你知道，一个跟神关系没有到那样子地步的人，你真的会觉得说，有需要这个样子吗？你真的会这样觉得，有需要这个样子吗？有需要这么疯狂吗？有需要那么激动吗？有需要赞美这么大声吗？我跟你讲，你越大声你就会越爱他，真的，我试过。因为你越大声，你就能够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抓住，再来归给神。你一边滑手机一边是不大，是有一点难的，我必须诚实的跟你讲，主耶稣我爱你，看一看，哦，哈利路亚。我跟你讲，那真的有一点点难。鼓励你这四天好不好？我以前做清校的时候，我们会收手机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把你们当大人了。哎，我知道这种勉强的爱，神可能只会说啊 ，Eurisco 啊，找到了，但是不怎么兴奋。好，好，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最后只讲一个人，这是我下次会讲更多的哈。莫拉维亚弟兄会大复兴的清晨朵夫，好，你知道他们带来100年的祷告，那一年他做领袖带领这个复兴的时候，他才27岁，他才27岁，这个年轻人100年24小时的祷告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让他们的复兴维持了300年。哦，你知道这个孩子，他，你知道他多爱主吗？他6岁那一年，他的家庭教师跟他传福音，跟他说，耶稣为你死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你知道吗？你是永远属于他的。他说当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这句话就深深的刺到他的心里面。6岁，哎呀，亲爱的家人，我们这些6岁的孩子都在玩 iPad， 都在打电动，原来就是看童话故事。你知道他9岁的时候，他多喜欢分享福音啊，他就喜欢跟人家讲耶稣。你知道到最后渴慕到一个地步，他找不到人讲，他就放了一把椅子，他就对这个椅子讲，我要告诉你，这个耶稣为我死，多么的触动到我的心啊。其实就是在大卫的以法他，他是对着羊一直唱诗歌，一直敬拜，他是对羊弹琴。你知道他在15岁的时候，他就跟几个小孩子青少年，他就创立了芥菜种的团契。他说他当时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与神立约，要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15岁，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当那一天圣灵降在他们当中，复兴来到的时候，他们开始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就是回到他15岁所设立的这个芥菜种子的团契，开始差派宣教士。一个15岁的孩子， 当你立了志，你持续的 perseverance 继续去做，我告诉你，神一定会成就，神一定会成就。我跟你讲，仇敌就是要我们不要继续。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谢主，最后神呼召的是大卫的是一个世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不再是一个人。我跟你讲，仇敌马上就跟你讲，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哎，你不用了，就你一个人祷告，而不用祷告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没有看到改变。仇敌整天都要你放弃，大卫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呀，最后清晨朵夫他只是看了一幅画，看哪这人，看哪这人，他就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改变了他的一生。亲爱的家人，六岁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故事，他就痛哭流涕，他就爱上这位神。你知道他想去念神学，他爸爸不让他念，所以他后来做了律师，但是他爱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天下人，不管我们今天几岁，好，我来这边读硕士，我在美国才信主的。你知道到我这个年龄，我每天都在想说，主啊，我如果当初青少年的时候或者是儿童的时候我就认识耶稣，我如果真的或者是更早一点点我能够认识神，我就不需要到四五十岁到五六十岁我才这么样的有这么多的启示，这样子的认识你。如果主啊，我现在常跟主说，主如果早一点多好啊，如果早一点多好啊。亲爱的家人，你当中有些人在教会长大，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你每一次听到这些，你是为你的朋友来的，还是你想遇见神？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它只是一出戏吗？大卫打歌利亚只是一出戏吗？还是我们像清晨朵夫一样，六岁的时候，当他听到有一个人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心就深深的被刺痛，而且开始泪流满面，他就开始一直想要跟别人讲耶稣为他做了什么。到他后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决定他这一生单单的只为耶稣。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讲这些只是觉得我们需要回转。今天第一堂，你要不要 make a decision？ 你愿不愿意今天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主，我要改变我生活的先后次序，不要再讲睡到自然醒了。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浪费你的时间，你就在浪费你的生命。真的，我现在常常觉得我时间不够用。当然我还是会去看一下奥运比赛，所以我跟你讲，亲爱家人，不是你不能做，是你的 priority。 看一看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看了，我必须回来，我觉得够了，因为我知道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是什么，我一直要寻求的是什么，我一直寻找的是什么。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都很想要讨神喜悦哈。大卫就是只有这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神也只有这一件事情，他在找。大卫说，我也只有这件事，神，我单单的要找你。好不好？如果今天你要跟主说，主，我要做一个改变， 主真的做一个改变，就像我前几天一样，我一直跟主悔改，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要跟主悔改，每天都要跟主对齐。我跟你讲，我只要不注视神，有时候我就立刻掉到深渊里面，好不好？如果今天你说，主，今天是我要回转的日子，我真的觉得够了，我过这样子的生活够了，好不好？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欢迎你来到前面，你来到前面跟主说，主，我要再一次跟你立约，像大约一样，我要再一次跟你起誓，我要再一次跟你立约，主，我要来寻求你。好，你们想来前面就来前面。我向我们敬拜一下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属灵父母可以很自由的为我们前面的年轻人祷告。
我等候你，走进这里，我等候你，我等候你，我等候你，走进这里。We wait for you.We wait for you. We wait for you. 'Cause walk in the room. We wait for you.Walk in the room. Here we are, standing in your presence. Here we are, standing in your presence.